这个僚役啊，这样子推也是这个英明啊的进程啊，发展的过程啊 ，procedure 啊，啊，就看464页第二行，终，这道理最终的归去啊，始是指这个道理最初始的由来啊，所以他们大家都不知道说这个道理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哎，那目的是什么？就很惶惑这样的啊。接着一时惶悚失其所守，惶就是惊，悚就是惧，所守一向所信守的，那他们一向所信守依据的道理都动摇了啊，因此就不知所从而惶恐不安，哎，就用英文讲就是说，因为一向都信这个道理嘛，那个现在道理都动摇了，所以啊，这 collapse 英文的意思本来是倒闭了，就倒下来了啊。那你学佛常常学佛法常常会有这种经验，对不对？你本来学的好好的，忽然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论调，然后觉得这个论调是对的，可是以前你所相信的、所遵从的就瓦解了，对不对？哎，然后就瘫痪了，那你就怎么样？就死掉了，对不对？哎。这个时候就要找善知识开解，要不然自己想来想去胡思乱想也没用的，对不对？我跟你讲，顺便讲，这个法没有冲突的，是你自己没有想不通所以冲突，好吧？佛的法没有冲突的，没有说不通的，只是你自己不通啊。好，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有很多的无明嘛，所以照不亮很多的道理，好吧？所以有很多的死角，你的手电筒的瓦数也不够啊，这个时候手电筒不够用，要用探照灯才行了，你知道吗？啊，魂律变则，魂就是神识，律就是心思。变就是惊动，则就是惧啊，所以这个整个魂神啊、思虑啊都惊动啊，啊，恐惧啊。无上法王，法王就是佛，因为佛于法自在，所以称为法中之王啊。那这法中之王，这个法不只是这个佛法，还包括世间法。就一切法，一切法中之王啊。那他在一切法能够，不管是理解啊、开示啊，乃至于变现都自在这样的啊，所以叫自在。如世间之国王于其国中自在，故称国王啊。好，接下面如所如说。第一个如依据，第二个如是真如，佛一切所说都是依据其所自证的真如之理而说，所以就没有妄说，也没有不实说啊。所以如来啊，最重要这个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就是不妄语。应该就是不妄语，相对于什么？相对于其他的宗教，都是胡说比较多，都是讲一些这个自相矛盾的， 没有依据的，那都是胡说嘛，那都是妄语，乃至于说自己是多么了不起啊，对啊，乃至于说耶和华他多伟大，他有什么伟大？他就是一个小犹太的山神而已嘛，对不对？哎，那所以都是胡说啊，那只有无上法王讲的都是实语。下面一条，不狂不妄，狂就是欺骗，这个妄就是虚妄不实，妄与心是一种粗烦恼啊，想要打妄与这个心啊，是粗的烦恼，对不对？听懂吗？听不懂？你想要打妄语，你讲真实话，那就没有烦恼，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讲假话？因为你心中有烦恼。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有恐惧，你有贪爱，所以想要隐瞒事实，想要偏离事实去讲，是不是？所以就妄语啊。所以有恐惧，有贪爱，乃至有嗔恨等等啊，乃至有无明啊，那么那些都是烦恼，是不是？那依于这些烦恼讲出来的话跟事实不符合，叫做妄语。那有这样妄语的心就是烦恼心，这样懂吗？而这个烦恼心是很粗的，为什么？因为想骗人。那为什么要想骗人呢？因为要对自己有利，不一定会伤害别人，但是至少要对自己有利，对啊，那当然妄语常常也会都是伤人的啦啊，比如说有的人很想要耍人嘛，对不对？看到耍人的时候，或是戏弄人呐 啊用妄语戏弄人，然后看到别人被戏弄就觉得很爽，是不是啊？那只是一种烦恼啊，但是佛这种烦恼是没有的。不要说佛没有这种妄语的烦恼啊，乃至于连阿罗汉都已经断了，更何况是佛？对，所以佛一定是不会打妄语的。不要说佛不打妄语，或者是阿罗汉不打妄语，乃至于我们这个汉传正法居士啊，持五戒清净的，就已经能够不妄语了，对不对？更何况是佛会打妄语？对。顺便讲一下，如果像有一种附佛法外道啊，他还行邪淫，对不对？修双修啊，那如果行邪淫的话，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你知道吗？这妄语啊、饮酒啊，都是小 case， 对不对？对他来讲都是小 case， 因为连淫欲都可以做了嘛，那其他就是小 case 了。那乃至于杀生也是一样，也不是很大 case 了，他都可以把它合理化了，你知道吧？这就是佛法跟正法跟邪法的差别。佛法里面是说这样就是这样，佛如是说就是这样子，绝对没有任何的借口啊，所以是真实的，所以是不狂不妄啊。更何况佛已于无量功德皆已成就啊，怎么还会去妄语呢？所以他如果会佛还会打妄语，就连五戒的居士都还不如了，怎么能成一切智人呢？是不是？而且佛呢，于此世间无所求取，对不对？无所贪爱，无所求取，他干嘛要打妄语？所以他讲的一定是真实语。所以这个道理很明白，所以说佛语第十决定不虚，这句话是我自己写的了啊，所以我每一本书前面都有这一句话。佛，你看看在最前面，对不对？佛语第十决定不虚，金刚法宝赞，这个是在下四乘观写的了啊。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说，假如你对法有任何怀疑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想到这句话，佛讲的话是决定，决定是第十不虚的。那如果你有想不通的话，是因为你自己智慧不及，智慧不到那里，所以想不通。所以佛法是没有冲突的，不像世间法，这个世间法因为那些教主啊或是哲学家，可能是记忆力不太好，讲了前面忘了后面，然后就会有自相冲突。所以有一句笑话说，你如果想要撒谎的话，你最好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要不然你昨天讲了什么，今天又讲了不一样。对。但是佛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讲的那个道理都不会说不一样。一定不会给人家抓什么抓包，这就台湾人听懂。抓包意思就抓到小辫子了。所以佛讲的话不会，绝对没有辫子可以给人抓的了，没有这个瑕疵。接着看下面一条，四种不死。不死就是长生啦，那么所以这外道就贪爱世间嘛，贪爱生命嘛，所以贪生怕死嘛，所以就求这个肉体啊不生这样的，不死啊这样的。顺便讲到胆小的人也多半是贪生怕死。为什么胆小？怕死嘛，最基本的这个潜意识里面怕死。那怕死的人我讲过也一定怕痛。所以怕痛的人会怕死。那怕死的一定贪生。好吧，贪生的话那就会贪更多更多东西，因为要生嘛，一定要有很多东西才能生嘛，是不是啊？好，所以记得哈，我这不是开玩笑哦。所以从今以后你打坐的时候，这腿痛的时候就不要怕啊，你要想说佛叫我们这样打坐，不会害我们的，这样做腿不会断掉的，也没有人因为打坐腿痛而死掉，从来没有。当然你要依照那个规则来，那不要你从来没有做过然后就硬是把它搬过来，那就把筋蹦一下，那就对。那尤其是双盘啊，你要两腿都练过，那这个筋都软了然后才攀上去。不要七荤八素哦发大心，然后就加上去。第二天走路就一摆一摆的了。然后就说哎呀这佛法真是这害人哦。所以这要依次第修。莫加里言这外道六师之一啊，说若依四种论而一生不乱达人死后便可生于不死天。不死天就是长生天啊，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生的天啊。好，那个所以你若信莫加里的话，那照他那样去做的话就能够升到那个不死天去。那什么叫不乱达人呢？这是一个他们的说法，事实上就是说从来不给人正面肯定的回答，而讲的话都是模棱两可的，这样的，这只叫不乱达人。所以他什么？所以，你问他，他都把你搞定，可是你都永远搞不定，懂吗？因为你怎么问他，他都可以回答你，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回答的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吗？你的答案是有也没有，什么呢？比如说，他四种论是说异变异恒，这个 要加一个主词了，主词是一切法，一切法异变，变就是无常，一切法是无常，那恒呢就是有常，对。所以你问他说，请问大师，这法是常还是无常？他说一常亦无常。那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对不对啊？然后一切法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所以完全没有决定性，所以你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啊。他永远给你这样子，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啊。所以其言皆两可，那终无决定。其实这种议论呢、啊，就堕于《楞伽经》里面所说的，也就是阴明学里面所说的四句，或的四句中的双义啊。是非啊，是是一句，讲啊，等好你咧，讲啥嘿？是非，亦是亦非，非是非非啊，所以这个叫做双义。这叫双非，这就是外道的四句了啊。但这佛法中也会有这种四句，但是佛法的是正理的四句，外道的四句就把它扭曲了，这样子啊。那所以就用我们现在普通话讲，就是找漏洞，钻法的漏洞。这样，那用，所以用双翼双飞，那这个毛病在哪里呢？毛病就是语理糊涂啊。这个他回答的人，讲的人啊，他对于道理就很糊涂，他自己都搞不定，他自己都没有弄清楚，没有确定，你知道吧？所以他回答你的当然也不能确定了，对不对啊？那下面不知分辨拣择，所以就模棱两可。这种论义啊，很像古希腊的极端的怀疑论啊，怀疑论者 skeptic， 那名词是 skepticism 啊，怀疑论。那什么叫做怀疑论呢？怀疑论就是说对一切法的法性全都存疑，全都怀疑。比如说你说人性是善，他说真的吗？然后人性是恶，有的人主张人性是恶，那他就说，哎，真的吗？就这样子。那有的人讲说人性亦善亦恶，他说，哎，真的吗？他都怀疑就对了啦。那有的人讲人性非善非恶，他说，哎，真的吗？就这样的。这叫怀疑论者。但是这个怀疑论者听起来很好笑，一点都不好笑，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一直传到最近的代表者啊，这个法国的实证论啊，这个然后这个英国的这个美国的杜威啊，中国的胡适啊，都是这一派的怀疑论，怀疑论演为不可知论啊。怀疑论往下传叫做实证论，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不可知论。我跟你讲，你如果学佛法，你也一定要懂一些这些东西。尤其你说你想要到这个西洋去弘法，那你非懂这些不可，否则哈，你会踢到很多铁板，那大拇指都肿起来，还不知道。怀疑论，就我刚刚讲那个，这怀疑一切的确定的论，有些论它是不太好，但是它是确定的，比如说刚刚讲说性恶论。或是性善论，它是确定的。那这个信着这个东西的人，还有一个根源可循，对不对？还有一个法可以循，可以去修。但是怀疑论，它就否定一切，等于是否定一切，你知道吗？好，所以，然后这个是古代的怀疑论啊，在希腊、罗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耶稣纪元前就有了。那实证论就是到了这个。16、17世纪，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以后就有产生，然后那时候科学又开始发展，就产生实证论啊，像培根啊，孔德啊，不是康德，是孔德，这个人这个人跟那个康德很容易搞不清楚啊。这人跟孔子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不晓得、哎、这实证论是什么，就我讲了你就懂了。胡适他去留学，对哈，去美国留学，然后他其实他没有去跟那个杜威学了，但是他就很这个仰慕杜威的学说。那杜威什么，杜威就是实证论者。实证论是什么，就是你要拿出实据的证，实在的证据才可以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就这个。所以没有证据的你就不要说。可是这世间有太多东西你拿不出证据了嘛，对不对？你回去问你老婆，你爱我有多少？你对不对？你到底是不是全心爱我？你要证明给我看。那你就没有办法证明嘛，是不是？这是一种感觉嘛，对不对？而且感觉哈、我告诉你，以佛法来看，是真实的，但是也是虚妄的，对不对？为什么？异于时间、空间、因缘，对不对？如果他在台湾的话，那也就两个人很好，对不对？到大陆就有二奶了，对不对？而且他不觉得有什么冲突啊，对，他两个都爱嘛，对。所以你看这证据，在台湾的时候问他说你是不是很爱我，对，那你是永远不会背叛我，对，然后到大陆就背了，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办法，因缘如是嘛，是啊。所以逻辑实证论或是逻辑实证论都也都是一样的东西啊，一定要找出那个表面的证据，有相的证据，可以称可以量的，这个证据是可以用仪器量称啊，那或可以摸得到看得到的，这种东西叫做实证啊。那英文叫 pragmatism 啊。那这个在实证论再往前推就变成不可知论者。所以罗素、杜威、胡适他们都是这一派，到后来就变成不可知论者。为什么？因为这世间太多东西没有实在的证据，所以你问他说这个世间的道理怎么样，他说不可知，没有办法确知。在某个程度之内是确实是这样子了，对不对啊？那你说宇宙有多大，不可确知，对不对？就不可知啊。然后 你太太有没有死心塌地爱你不可知，是不是啊？所以他们，所以这个都跟怀疑论都有关系吗？啊，虽然实证论是说实证的，怀疑是怀疑，这好像是反的，这好像是正的，事实上这两个是孪生兄弟，你知道吗？哎，孪生兄弟，哎，这个长得很像，但是是又是两个人，哎，这样的。那这个是他的堂弟讲的，不可知论者是实证论的堂弟，啊，这两个是亲兄弟讲的。好，所以那我讲这个，像我有一次就说在美国有一个弟子。是中国人女的，她很发心，然后很信佛，修法，然后修功德，都很精进啊。那她的先生是外国人，是美国人啊，哎，那人很好，非常好，哎，这有点有意思的是，这个老中嫁给老美哦，那个老美哦，都很勾引，你知道吧？啊，都很老实这样子。那，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信佛，很多都这样子啊。然后我有一次我跟他谈了，然后他就说我是不可知论者 ，agnostic。我这里有没有写？哦，有 ，agnostic 就不可知论者，哎 ，gnos 啊，这个是 know， 就是跟那个 know k n o w 一样的字源呐，原来的那个。这 GNO 就是 know， 这个 G 部就是 know 的意思了，就知道。这 A 是接头词，是 know 的意思，就变成不知了啊。所以 no no 啊，不可知论者。那不可知论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什么都不信这意思。不可知论，因为不可知嘛，不可知是表示什么？不是说他不可知，而是说这要写，这个是哲学的东西。哎，不可知的意思不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这种东西或是这些事情或是乃至于所有的事情所有的道理都不在人类认知的范畴之中。所以那个意思不是说我智慧不够所以我不可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正好相反，讲说我是不可知论者的人都是很自负的，很自以为了不起的，认为说这一切的道理都不是真正人的理智可以认知的。那相信这个道理的人称为不可知论者，那个就确定怀疑论者，确定是不会信任何宗教的。所以就变成佛所说的一禅提就是这种不可知论者，他永远不会信。那你如果说反对的话还可以转，但不可知论者那永远没办法转，他永远就没有办法信任何一个信仰或是宗教。那比如说嘛，无神论者啊，包括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论者，他无神论，因为无神论嘛，这一时是这样子，可是他无神论可以变转成有神论。 因为有无是相对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不可知论者，完了，他就已经离开有跟无了，他根本就完全不去考虑有神无神了，反正我一切我都不管，这都不可认知，这样的。有神无神，有佛无佛，有因果无因果，不可知，这样的。好，看下面，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论，但是现在非常的昌盛，尤其在科学昌盛以后，对于道理啊，对于道德啊，对于宗教啊，更加是这样。这科学家多半是不可知论者。他根本对于所有的这些宗教很多都不碰触了，不碰触也不会去思维啊。接着看下面，搅乱论义啊，搅就是狡诈，乱就是混乱，也就是说狡诈混淆是非的论啊。无忝哀慕，忝就是入或是辜负，哀就是指如来的哀悯，慕就是指你们的仰慕，这就是说不要辜负了如来对你们的哀悯以及你们对圣道的仰慕之情。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些道理给搞清楚，不要就是把佛讲的道理跟外道所讲的道理就混淆了，那就辜负了如来，也辜负你们求道之心，这样的意思了啊。好，今天讲到这里为止。合掌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